各位弟弟爸爸们，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所收听的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家，我是哆瑞咪。听众朋友如果有要指教或是要来分享的，都可以写 email 给我们，那 email 的地址是 tda@net.tw tda@net.tw。 上一集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乌克兰的大饥荒，在1932年到1933年这一段时间呢，因为苏俄的这个斯大林呢，以对乌克兰实施了一连串的这种措施，好的小工被把这些农民呢全部都集中到那集体农场去，那引起乌克兰人民的反抗，在农民的反抗，于是呢他又更积极的做出一些惩罚性的措施，苏的整个农产农业几乎是停摆的，也不能说停摆，但是呢整个农村，乌克兰的农村占它人口相当大的部分那使得他们的农村呢几乎整个灭绝掉，所以进行叫公介乌克兰被控告史达林，要审判史达林，控告史达林说他行使了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这块的行动。那个丁盖有个代工，那我再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帝国》的这本书，那它的作者呢叫卡普钦斯基，一起波兰人。那在波兰人他小时候呢受到这个共产主义的教育长大的，对公一看这经过这苏联的这帝国呢，小度是第一对囡仔开始。他的童年开始的。那卡普钦斯基一系波兰通讯社唯一的国外特派员，那一对1939年开始他就在观察苏联帝国变化，那这本册就是对1939年开始观察的报告，他写的又像散文又像小说也应该不算小说，那他里面的结构是随着他的旅行这样一篇一篇结合起来，所以说你看到不是说一个很连贯的像一个小说这样的书本，而是像一篇一篇的散文，那你整个的历史的贯穿呢，你必须要靠自己去拼凑，那他从用他自己相当特殊的文笔来描述他所见到的整个帝国的动荡，然后到它瓦解之前那边人民生活的艰苦跟噩梦。那以赛亚的时尊呢，伊是住在这波兰边边的一个小镇，那这个小镇呢叫品斯克，也是1939年的9月底公烽火遍地，火烧村落，人哦拢秘伫遐狗仔内边，也是树仔内边咧避恐袭，找找任何一旦找到这个救援，西北亚呢是横躺在马路上，哪要想要经过就必须要把他搬开，不过这要浪费多少时间留多少汗，西北亚很重的呢，那一群群的难民在这灰尘泥土跟恐惧当中逃窜，是怎样要有这么多啊包裹，这么多行李箱，是怎样大家这么多丁啊，甲地沟，先啊爱一直诅咒，先啊一直不停的问问题，所有人拢一直惊，无就是一直走，就是徛，徛边也是，走路也是走，拢要去倒位，每一个人咧走，不过无人知影讲伊要去倒位，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去向。不过呢，当时候作者卡普钦斯基的母亲说他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牵着妹妹跟我三个人就会往品斯克，就是他的家啦，因为他们接到这个战争消息的时候他们在舅舅家玩，现在忙着要回去，很多人都要回去，很多人都要回家去，曲曲折折走几个天之后，他们已经接近家乡了，很远的就看见城里的房子，漂亮公园里的树跟教堂的塔楼，突然间呢海军啊兵啊现身在桥边的路顶， 因对归港警对黑海一路航行到这边，击沉了我们的炮舰，杀掉我们的海军，今嘛阁无要放阮入城，甲阮隔离一段距离之外，而且呢，可以保证瞄准大叫说：“嗯，真当。”母亲跟其他围拢到我们身边来的妇孺都哭着求饶，恳求饶恕。昆九烈脚下，撇开自己的恐惧的母亲们，叫我们跟着说：“唔过，咱家囡仔会当做啥货？阮早的跪倒伫个路边，伸出双手靠近袂时间啊！一直叫，一直哭，搁有抱歉，搁有气得啊！这海军士兵，生气流汗的海军士兵们。”震怒的脸庞有某种的怒气，某种可怕又没有办法参透的特质，完全都集结在平那河上的桥旁。在我七岁时进入的这个世界，所以作者当时候呢，他的国家波兰遭遇到赤化的时候是在他七岁，那与帝国初次的接触呢，第一年开始都要开始俄罗斯字母，对 S 开始好像啊，讲先啊，对 S 开始，不是爱对 A 开始吗？这个也老师呢，波兰籍的老师用一种丧气的声音说：“看我们书的封面，第一个字是什么 ？S 啊 ，S 啊！原来呢，这本书叫做《研读列宁主义》，是斯大林做的。这嘛是因学习俄文的唯一读本，也是。”这本书的唯一版本哈，所以呢，这个 S 就是斯大林啊的第一个开头的字母啊。他们小学一年级就要开始研读列宁主义，这里面呢，他的老师念着：离开我们之后，列宁同志下令我们点点点。那当时候的小朋友呢，也就是卡普钦斯基呢，已经知道说最后不谈问列宁是谁。所有的母亲早就都教过他们家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能问。其实这母亲也不用经过，那这边小朋友也没法度解释，也不知道从何而来，反正呢，空气中就有某种惊恐的气氛，有一种紧绷跟沉重，所以让他们依在狂野恣意欢乐跳跃的居住地忽然间都变成暗藏危机的地方，参喘气拢会惊，更加唔免讲爆发出情绪出来。所有囡仔拢是先锋团的成员。有一天啊，一架车开入来学校的操场，走出几个身穿天蓝色制服的先生。有人讲那是苏维埃秘密警察，什么是苏维埃秘密警察？我嘛唔知呀。不过有一件代志真肯定，就是讲那。每一次大人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是阿豪给声音，阿豪给这样说在嘴边，这样苏维埃秘密警察一定是很重要的人，因为这个有够漂亮够新的，而且很清气的，不像一般的穿军队都是穿到破高高四个走，怕的不是背包，而是小麻布袋，大部分还是旧的啊，用一条古书啊，白条的。伊的遐讲呢，敢那永远唔捌擦，敢那从来唔捌擦过钢款。啊那苏维埃秘密警察行过来，哦，你也当干嘛讲？第一方圆一公尺以内会散发出天蓝色的光辉，所以看一般的兵也是无钢款的哦。那苏维埃秘密警察荷兰的是白衬衫、红领巾。老师说在重要的节日每一个孩子都要穿这件白鞋子啊，跟红领带来学校。老师是用惊恐又悲伤的空气说着，而且他那个警察又拿一个 KR 的头像别针给他们这些孩子啊，每一个人拿到都不一样啊，那每一个别针上面的人物也不一样，有的是有嘴巴的，有的没有，有的有下巴有胡子的，还有有的是两个，还有两个没有头发 或戴眼镜的丁丁，然后老师就宣布了，说用像中空木头发出的声音说，这些是你们的领袖啊，可以感觉到老师的无奈，他讲出了他心中不认同但又必须讲出来的话。那这头像是谁呢？但他知道的小公赫鲁雪夫啊，斯大林啊，莫洛托夫啊。那斯大林呢也头像别针比人一个较大两倍，因为呢那本他们在研究列宁主义呢就是他喜爱嘛，小孩子呢就从小开始学习这些他们新的领袖啊，然后开始学习俄国语言。那他在上课时说有时上课会被枪炮打断，而附近回响着炮击的声音，狂暴剧烈，引起窗格震颤不已，墙壁都跟着摇动。老师呢会一脸恐惧绝望地看着窗户，那正说他们听到铁板爆炸壁倒下那种声音的时候，整个教室就哇起来，听到孩子在话说啊，他们中了，他们打到了。于是呢待下课钟声一响，他们就已经冲到广场去看发生什么事了。那他们的学校就在这个五月三日广场旁边，那广场呢矗立着一个金大金大，甚至因下来边上大的一间教堂。那要看清楚教堂甲天顶的介绍，大家头压甲真悬，而那正是大炮轰炸的目标，朝着塔楼轰炸要甲攻落来。一个军队要占领一个地方，他必须要打击他的教堂，为什么呢？那他们是这样推论的，在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朝我们开进的时候，敌人看到波兰看到我们的镇上之前，一定已经先看到平斯克教堂的塔楼，他们那么高，显得让他们心烦气躁。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不过从这种俄罗斯人一进城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还没有来得及四处看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搞清楚街道巷弄，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吃一顿饭，也没有来得及吸几口他们的廉价香烟的时候，就已经在这宫殿顶管架起一尊大炮，开始朝着教堂开火。所以呢我们就下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教堂一定搞得他们心烦意乱。那所有的炮兵团全部都到前线，只剩下一尊炮，他们呢乱轰乱轰的，人们在广场周围幽深的通道呢寻求掩护，抱着叮当又勾一挂好奇的心情看着这些大炮在弄。查某人呢跪下来念玫瑰经，啊，一个炮手在无人的广场四处晃着大喊，你看我把你的上帝弄下来了，结果有种啥无？因啥物事拢无做，含喊一声都无。伊在惊还是啥物？他放声大笑，然后打个嗝。我们的邻居母告诉母亲，有一天尘埃落定，他看见圣安德、宝拉的身影站在废墟顶端。他说，圣安的脸极度痛苦，他们把他活活烧死。圣安德呢是东西当地的天主教受到俄国东正教迫害的时候，那在爆发严重教难时坚强了教友的信仰，结果被哥萨克人逮捕，忍受非常残暴的酷刑而殉道的。这是作者补充的。那因此大家已经苏俄占领了，这个布尔什维克党占领了，再来开始呢就是进行放逐的工作了，把那些知识分子，把那些能够抵抗的人统统流放掉。他说他们走路去学校的时候必须穿过火车站旁的铁轨，他很爱在这看火车的到站跟离站，尤其呢爱看火车头，他很想要做一个火车头的司机。 有一天早起经过铁道的时候，他看到铁路工人啊，忙着集合火车厢一排接一排，火车站内面啊，有够热闹的，火车头刷来刷去，刹车的叽叽叫，保险杆的叮当响，内面挤满了红军，够数的爱秘密警察，最后所有活动终于停下来，那边沉寂了好几天。然后某一天，我看见查走的小货车载满了人跟行李，停在货车车厢前，每个车厢边都站着几个军人，人人一支步枪，跟他随时拢会开会，拢会开会同款吼，安尼压嘞。不过因要怕什么人？火车顶管的人，那不是摇到半死，就是夹到半死啊！我问我的母亲讲，因是安那要把这人带走？那作者母亲紧张的说：“驱逐出境已经展开了。”啊？驱逐出境，那是很奇怪的名词，还什么意思啊？不过母亲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伊不想要看我讲话，就已经哭起来啊。在一个相当恐怖的气氛之下，大家呢自己也知道要自律了，连小孩子呢平常的撒野的行动，他们都自己开始产生了一种警戒心。暗时啊，窗户上传来叩叩的声音，那因为都是半埋于地下的一栋小房子，那压在窗格上是他父亲扁平而且仿佛融入夜色中的脸庞。看到爸爸礼拜不过就要买连襟，在热天的时候呢，他们爸爸去做兵，穿着公家制服，脚踏高筒靴，系着黄皮带，戴着皮手套。那时候我还陪他走过街路，骄傲的看听着他的一身装扮，嘎嘎响哈。他现在是穿的算是波兰的农夫服装，站在他们面前，相当的瘦，满脸的胡子，啊，身上的棉襟衬衫呢，棉衬衫呢长至膝盖，有一只粗粗的白条的呢，脚呢穿的是草鞋。我对伊的谈话当中，我知影伊和苏维埃当局抓到往东载运，伊讲趁着列队穿过森林的时候逃脱，然后去某个村上拿身上的制服砍农夫，换来鞋子跟衬衫。这时候母亲啊的命令，伊甲小妹阿公闭上眼睛睡觉。那父母所在的隔壁房间一旦听到轻声细语跟突然的骚动，再去查看，因爸爸的已经出门啊。可见呢，他是逃离了啊，逃脱这个押解，然后回家来看一下，报一下信，然后又赶快逃亡，所以气氛是相当凝重的。小孩子不懂，但大人很多事情没办法跟小孩子讲，必须放在心里面。当然这会对他们家里也是带来一阵骚动，因为隔天晚上呢，唐阿蒙的一阵捶打声敲得那样密集，那样的侵犯，那样的粗暴，好像天花板随时都会掉落下来。五个月红军跟文职人员的总力板紧张快速横冲直撞，跟那后边凶猛的狼群追着不放似的，步枪呢立刻指向我们，让人怕到要死，万一他开枪要怎样，万一他如果他把我们抬死要怎样。目睭轻轻看到一个死人，是一个很艰苦的感觉，看到死尾也同样会让我们带，那牙步枪的就像雕像一般挺立着，都没在叮当，那其他的人把一切都敲出来，等去土家 翻箱倒柜，对啥毒啊，对五斗柜、抽屉、床上，因的玩具、草鞋、垫子，因父亲的衫，跟蒙因母亲讲，恁安迪的。他的母亲面无血色，苍白如纸，摊开颤抖的双手说：“不知道。”唔过因知影父亲有回来过，跟蒙恁安呢？而他母亲依然回答：“不知道。”伊唔知。就是唔知，好，就有人做出要打他的动作了。他的头一闪，避开了这一击。不过其他人还在压，伊是在找啥货啊？因讲是在找武器，不过我哪有可能有武器？我以前用来跟印第安人打仗的玩具枪吗？嗯，还大概吧。穿一个好色好色的时阵，会当用枪吼，把印第安人对庭院中赶出来。可是我现在里面的弹簧坏掉了，根本没办法用。这些小孩子一直没办法理解大人到底在干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因想要把母亲查找，为什么呢？要改处罚吗？他们不但挥舞着拳头威胁他，还拼命咒骂着。然后有一个士兵对他咆哮，企图用枪托把他赶到外面的夜里。在这个时候，伊小妹突然冲过去，开始拳打脚踢加撕加咬，慌乱愤怒疯狂的撕赖着士兵不放。那事发突然又含着惊人的决心，这么强悍顽固，死不让步。最后红军当中的一个人，或许是上年纪上大吧，也是公，是一个长官。总之，迟疑了一下之后，就对他人说：“我们走。”那渐渐的，小孩子开始呢，已经觉得恐惧了哈。一公好好下课的时候，结伴回家的时候，谈的都是驱逐出境。现在呢，最有趣的话题就是驱逐出境。本来的城镇呢，平斯克充满了绿意，房子周遭都是庭园。每节开放的空间长满了高高的青草、绿野、灌木跟树木，所以呢，真容易闭起来眼观四方，可以加个当，家家的唱了真好些。啊，比较大汉的囡仔心机有人想办法哈，算出来唱底下矮树丛底下，对头到尾啊，看个详详细细哈，看个真完整，整个放逐的全程。所以呢，因圣者是有论述驱逐出境的专家，一旦用行家的口吻热切的高谈阔论这个高谈阔论这个议题。那驱逐出境通常都是在暗时来进行，因这边呢的方式叫做事出意外啦，就是没人看的时候，大家在休困的时候，忽然间大家的整家伙都没去，就说原本在困啊，忽然间去哄，忽然间去哄叫醒，然后看到的尽是军人或苏维埃比比警察严厉的脸孔。因那个人拖下床，用步枪拖推他，命令他离开住处，还会下令交出武器。当然根本就没任何人有任何的武器。那全程口出恶劣的讳言，然后当他们用资产阶级来教某人的时候是最糟糕的。资产阶级是这熊盖恐怖的施虐的术语，一旦把整间厝变过来，而且真爱做这个代志，因的翘楚那制造这种难以形容混乱的事件，买车来啊，那是一般农家的货车，用一只金散的马拉着。那指挥官呢，跨点被枪来了，就对那些遭到放逐的人大喊：“恁有十五分钟精力宽保好啊，上车。那较好心的，就搞因半点钟，然后遐人会扑上去，什么都拿，塞进找到的任何一个手提箱，根本就无法度算什么会，考虑什么会，紧嘞紧嘞紧嘞，然后。” 的中期买车是真正是用造的，买车顶管坐一个农夫，这个农夫什么忙都不会帮，也不准帮，他连回头看是谁坐在马车上都不准。然后来的厝呢是空空荡荡，无半人，因为伊已经把整个家庭，包括祖父母、孩子，所有的人都带走了，然后熄了灯。哦，这放逐行动是全家一起放逐的哦，而且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放逐，然后呢，是在半夜的时候，而且你刚好几分钟会当看物件尔。那在车上的人经过街道，是泥土的地，坑坑洞洞的，车上的人颠簸不定，但是全又死气沉沉，底下惊恐万分。那小贝阿吉娜呢，想要目睹驱逐出境的男孩子，因呢必须要打赤脚，然后一直对这边车走到铁路。那货车车厢的在一根白河底下准备做好长程运输，每一晚在那里都有一打左右的车厢，十外二十外甚至更多。马车呢在这里停下来，然后这些人被赶上车厢走上去哦。那车厢相当高，被放逐的人呢，被这个步枪，被这个咒骂声这样挥舞着赶上去，然后塞进车厢，塞满了一车之后，搁继续下一个车厢。塞满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用膝盖跟枪托把这些人塞进去，塞到参一支针都不法度进入为止。没人知道这些秘密警察都一个暗下会来，会去找什么人？啊，这些十波囡仔呢，企图从这件事中找出某些规则或是阶级，要厘清关键，可是完全没有办法。因为对某一条街啊开始挂人，然后突然间搁停了，然后搁换一条街啊，或者是只挑偶数，或者是某一条街某个人突然不见了，也会在同一个晚上他们又从城的另一头开始。那卡普钦斯基呢，因为刀主将去用敲鬼料，晚上他的母亲就不再让他们脱下衣服鞋子，鞋子可以脱，可是要一直摆在身边，外套就放在椅子上。为什么？就是说随时拿起来回来穿，而这上是不不可困的，不能睡着。妹妹跟我呢是并肩躺着，会彼此独来独去，又来荡去，或是揪他们啊，互相提醒说你不可以困去。不过理所当然的，在挣扎推挤之间，他们都陷入了梦乡。不过伊的母亲是真的没睡，也一直坐在伊的桌仔边。伊讲呢，是一直在听街仔路的动静。那街上的沉默当中，如果突然响起了某个人的脚步的时候，母亲就会一脸苍白。这个时候出现的人是敌人。那在学校里，我们从史达林那里学会了什么叫做敌人。敌人是可怕的人物。这个时阵，还有什么人会来？荷兰开始惊起来啊！因拢秘伫家己的厝内边，就算讲是困去啊，我嘛是拢脚手哈拢麻去啊。那说是睡着了，其实什么拢有听到。有时天要光的时阵，会听到插头的小货车对黑暗中悄悄浮现，这种隆隆的声音经过我们家，那个喧嚷就像某种恐怖的机器。这时候母亲会逆脚步走去窗边，很细腻的把这窗帘揪一点起来。我 我在想这个时阵，阮这条街的其他的所有的做人的母亲呢，肯定拢在做同款的代志。因看到慢慢经过马车，顶头有刻着一球的规球的身影，安军对伫后边，啊了后又回到一片黑暗。那他们那位看到圣安德堡宝拉被活活杀死的那个邻居呢，也得跟妈妈说，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有被车哇哇搞鬼赶快隔天他都会整身躯都疼。他们呢每个晚上就必须要经历这样子的恐惧，这样子的煎熬，每个晚上都是煎熬。母亲呢总是睁着眼睛不法度睡，也不敢睡，她爱守护这些全家，守护她的孩子，孩子也不能睡，都要随时做好，随时要走路的准备。然后呢他们开始发现班上同学一个一个的不见了，刚开始是说啊，可能是感冒在家里睡，不过呢过几天过几礼拜都没来，慢慢就知道他永远不过来了，然后寥寥小小各几个孩子又没去了，而且越来越频繁，很快之后就没人再问说是怎么他没来，还是说他去哪里，学校变成空荡荡的。放学之后我们照常耍棍球啊，米小锤还是打球，不过情况都不一样起来，球变作比较沉重了。米小锤的时候也没人想要走比较紧，在耍棍球的时候每个人都用老手法来挥动棍子，搞怪的争论，激烈的缠斗，一下子就会泄气，之后每个人都走得气呼呼，闷闷不乐，或是无精打采。那个小孩子的顽皮性也渐渐收起来了，虽然他们还在玩，不过耍的那种开放开朗已经不见了。有一天参他们的老师也没去了，那天他们在钟响过后都坐着，结果出现的不是他的老师，而是呢他的校长叫他们说回去明天再来，因为有一个新老师。这时候孩子开始感到心脏一阵紧缩，是怎么被我们的老师带走，他一直都很紧张，一直都对窗子外面看，他常常说、啊、孩子们孩子们，同时又摇着头一脸的严肃，又好像很忧郁。他呢对我们很好，总说我们在读列宁的书结结巴巴的时候，伊嘛袂受气，嘛袂话，嘛袂骂，甚至一个会笑。而当我气馁的走回家，就在穿过铁道的时候，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有人在甲我叫。这时候，货车子沿着铁道排列，挤满了要被驱逐出境的人，声音就来自那里。在其中一个车厢门口，我看到老师的面，他在跟我的手，他老师竟然就是被我驱逐出境啊！我开始朝着他的方向跑，可是一秒钟后就被一个士兵抓住，对外他重重敲了一记，打得我跌倒在地。我马上站起来，不过痛得头昏脑胀，跟他这些士兵全部又跟他打，不过他没打下去，他跟我咆哮要我离开这里，马上下地狱，还叫我狗娘养的。没多久之后几天就开始了，还没有降霜，放学之后我们都会开始到菜园里去觅食。我们对这里的地形知道的相当的详细，我们曾经在这里玩过永无止境的游戏，打仗、捉迷藏，各印第安人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人到的菜园有捧过很大粒，多一间的来家就会当个海海的摇摇的，多一间的麦子已经熟了会吃你的紫成一片，或者是有胖墩墩的甘蓝菜， 这些远征充满了冒险性，因为呢，原主已经派人挂着每一个人啊，现在开始脸上出现的肌肉啊，拢摇兵出来呀。每一个人想要做准备，大家连一粒杏子、头啊，还是栗子，拢唔敢等。你可以找黑一根红亮起关进货车车厢的人家，去他们的园子里觅食会比较安全，因为一根波浪会看守他们的果树或菜园。那这边的平纳和尚们市场，通常是乡下人用船载着他们宝贝的鱼啊、蜂蜜、荞麦面、荞麦片等来卖的地方。不过那里早就荒废了，大部分的船那不是关门大吉，就是去用抢去啊。唯一的希望就是增加，因为厝边会去摕一个手机，还是讲一领皮衫，去附近的村庄去买米粉，还是培根，还是讲家禽的吧。不过呢，却发生了当这些妇女出城的时候，苏维埃秘密警察都会来因厝，把囡仔抓走放逐。当邻居们谈到这件事情，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浑身颤抖个不停。因跟母亲说，千万不要离开孩子。其实在那之前，我的妈妈就决定寸步不离地守着我们。我们这个城镇呢，在热天的时候绿意盎然，热气腾腾，到了秋天呢，就会转成褐色，在阳光的照射下，像琥珀般闪闪的发亮。等到11跟12月之间呢，又会突然一夜转白。可是1939年到1940年的冬天来得又早又酷寒，是冰雪风霜的炼狱。从我祖母长眠的墓园那边，妹妹跟我尽可能远远地躲在灌木丛里，对下来当快的支线铁轨上，听一架回家车厢内面再与摸摸都要去用驱逐出境的人。到底是要再去哪里去？大人说是西伯利亚，我不知道那是哪里，不过对他们说这个字的方式，前面那个好像是用想的，就知道说这个地方会红去给宝贝整身躯皮皮喘。温畅在这个灌木丛里面，心脏因恐惧跟好奇而鼓动，呻吟跟哭泣声从支线那边一直传到我的耳边，渐渐的变成非常的大声，尖锐而刺耳。马车呢经过一个一个车厢，收集那些夜里因为饥寒交迫而死的尸体。四个苏维埃秘密警察走在马车后头，计算着，书写着，再写，再数，再数，再算，然后关上车厢的门。这门一定是真重，看他关到很辛苦的，门在小小的滚轴上移动，而滚轴呢，被压得很厉害。路边这个用铁丝把门整个都砍掉的，用下来，下来吧，用那个片子，把那个铁丝牢牢的绞紧。结果，各四个人检查这个锁，确定没人会当打开了。之后，火车头拉动了几次汽笛，火车就开始启动。那我们蹲在矮丛中，寒冷又激动的目瞪口呆。可是呢，我们什么都没跟母亲讲，也没想要让她受气。每天到黄昏时，她总是一动不动地站在窗边。她会连续好几天动也不动地站在窗边，有时候甚至可以连续好几个小时都不动一下。我在想他们让放逐的人不是说晚上让抓到然后挂去车厢顶管，然后马上的回家的赛走，他是要一天一天一直抓一直抓，一直到把这车厢全部塞满之后，那是数天之后吧，火车塞满了才会开动。 所以才会说有的饿死的冻死的尸体必须要从车上搬下来，是那样的惨况。那卡普钦斯基家里呢还有一些罗麦片跟面粉，有时候呢加罗麦片，有时候他妈妈也做面粉煎饼，而母亲他注意到了，他母亲本人几乎什么都没有吃。他们吃的时候他的外头不要看，不就干脆去别的房间。啊，他如果出门的时候，小孩子出门他都会话说要带一些手机回来。于是呢我们在附近走来走去，从雪地底下挖出干茎枝芽，他可能早就没有力气自己外出了，而我们必须把这个暖炉热好，即使一点点都可以，因为呢他都要关到变成鸡鸭变去了。晚上呢他坐在黑暗当中，寒冷跟恐惧使得他们全身颤抖，等着被驱逐出境。每个晚上都是很难熬的夜晚，饥饿寒冷加上恐惧。他们小孩子勉强有一点点东西可以吃，可是呢他的妈妈呢是一直在挨饿的。那孩子开始摇摇架的地界城里面偷偷摸摸细给去找吃的，也无法度讲期待真的能够找到什么，可以吃一点点水还是吃一点点冰，不过会吃哦让人越高他腰。啊，最最痛苦的就是那种烹调食物的香味。然后有一个人，其中一人会大叫，挥手叫大家，大家马上冲过去，而呢先发现早就把鼻子塞到篱笆里面了，盯住模糊人家看，大伙开始吸起朝他们飘来的烤鸡或者是泡菜的香味，之后还要努力的用力推，互相的推挤，才能把彼此从篱笆前拉走。我就盖公摇架都没掉，竟然跑去所谓营房入口的军人那边跟他们要一点吃的。不过所谓总是耸耸肩，最后有一个哨兵终于伸手进口袋，不过不是拿棒出来，而是掏出一个小小的麻布袋，然后就肚子温都没说话。来宾是下褐色接近黑色切到幼幼的粉草的筋，那个红军又给我们一张报纸教我们怎么卷起来，再把那些潮湿发霉的烟草屑倒进去。香烟是用好的烟草跟烟纸做出来的，可是从这一点看得出来，现在连正常的香烟都没啊。那小朋友呢不管拿到什么就开始抽烟，立刻呛住他们的喉咙，弄痛了眼睛，世界开始旋转摇动，上下颠倒，然后孩子们吐了起来，头痛欲裂，但所有的强烈的恼人的饥饿感都告终止，被这个更强烈的头痛恶心呕吐被制止了，减弱了。虽然那个味道很难闻，那个恶心感很痛苦，不过这比起那持续撕扯着我们肠子的尖锐感，冲塞着我们胃部的需求要能忍受的多了。那作者卡普钦斯基在他童年的时候呢，等着开始接受着苏联的共产党，那他的家乡变成了共产党统治的地方，然后开始了一波一波的放逐，开始了他们难熬的恐惧跟饥饿。每个晚上他的妈妈总是守着窗户不敢睡觉，他们小孩子也不准睡着，他的东西鞋子啦外套啦都要放在身躯边，那要睡衫不能脱掉，随时都要去用挂的准备。小孩子还不太懂事，他的恐惧没有大人那么沉重，他们还 还会有一些游戏，还会想要好奇。可是呢，在大人来讲，每一时刻都是煎熬，而且不知道这个煎熬什么时候才能过去。那这就是一岁的时阵所等到的状况。等到长大之后呢，他去拜访了其他的地方。我们接着要讲的就是乌克兰。那他在这个拜访的过程当中，他听到了乌克兰大饥荒的状况。在当时存活下来的人，他们去描述，跟还有其他的文学作家描述的那个当时候，整个乌克兰好像要被种族灭绝，整个种族都要给消灭掉，那个非常凄惨的状况。那这是发生在波兰哦，作者小时候亲身的经历。那对杰吉娜眼光来看，这样事情的发生，他不理解，没办法理解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谁那大人要安怎做？就像我们现在想不透，谁那共产党通敌的所在，是遐尼啊奇怪，是遐尼啊压迫而沉闷，让人窒息的恐惧是弥漫在整个地方，就因为他的集权嘛。就因为他想要控制掌握每一个人，他不容许任何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想，不容许有任何的反对的行为，所以要用上恐怖的手法让每一个人服从。那现在中国共产党呢，他这些手法呢又有改变，有演进了、有进化了。一呢，对台湾不是用恐吓跟威胁，以前一直用恐吓跟威胁，现在开始，现在就已经改变了，用软的方式。那大家也在想说，过这么久他们国内看起来也像一片和谐，看起来很自由，要跳舞的人可以跳舞、要出国的人也可以出国、也有人要开车也有车人好开啊、好像大家生活跟这个自由世界越来越赶快了，好像再也不会发生像以前那种战争屠杀的状况。那就是这样子，我们才会越欢乐。因为呢，一边的地方是跟他一片稳定和谐，不过暗的地方是怎样的稳定和谐，在这稳定和谐的表象下面，他是怎么样来操控。你如果看到他的新闻的自由度，你就知道所谓的他的好像要接近民主国家，好像他要稳定和谐，这都是假的。如果他就不用控制新闻、他不用把这个国家不喜欢听到的，不愿意让大家听到的这些新闻都改暗藏起来。当然一些无关紧要的负面的新闻他是可以让它出来，所以有些人就不知道他们的新闻是被控制，他会以为说你看啊，这负面的消息他也可以放出来啊，什么流行感冒死多少人啊，什么会让他也有说，他就不知道说那事实上状况是比这个还要严重很多倍。那我们台湾赶快有这款的情形，那马英九政府赶快的这款的代志，他也开始在控制新闻出来的那个效果，就说四个主赛人比以前多有够多，不过他们就不要给他放，开始呢叫大家不要播这个自杀新闻。那利用这个新闻节目呢，也鼓励大家多接种疫苗。那接种疫苗并不是不好的，问题是他鼓励大家接种的是什么样的疫苗，他没有告诉我们这家国光公司他从来没做过疫苗，是不是我们台湾他没做过疫苗，突然间可以生产这么多疫苗出来，可以说好率很好，但他的好个呢，好个好不好，现在已经发现说他的 含汞量比别人外国的这疫苗超过50倍，这就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在疫苗注射之后会产生很多的全身无力或者抽搐或像中风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以含汞量太多，水银中毒，一次太多的水银进入身体，那供体质上面不容易排除水银毒的人，他就会神经受到侵袭中毒，这可能造成的终身的伤害。那这样急救章赶工，甚至就是说为了发这个灾难才而制造出来的疫苗，几乎已经鼓励人族，那这已经不是在顾百姓的健康了，这也但供这是给特定人士的一个丰富的回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帝国这本作者这本书作者卡布金斯基的童年跟帝国的相遇啊，他童年的经验。然后呢，下一集的 H 集，那那个大家介绍他成年之后，他到那个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去旅行，去观察，然后他听到的乌克兰大饥荒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吼对这共产党啊，要有真大的戒心。目前全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就是中国，中国共产党，伊迄个共产党的本质是还袂变的，吼，伊有原是集权，有原是无自由，有原是压迫的方式来统治的，只要对伊有威胁的，伊绝对哈会把它抹黑打压，所以呢，被他抹黑打压的人遭受到残暴的、不人道的虐待的时候，其他的人还会拍手叫好，说啊，一罪该万死，啊，讲因这是报应，因为因是下恶的，就像法轮功这样子。那法轮功一直常常在说他们不爱插政治，他们不爱说政治，不过他一直在叫人推动推动中国共产党，所以他这两个说法已经互相产生很大的矛盾的。可是很奇怪呢，他们自己却在心里面上好像有一个自我防卫机制的这个闸门哈，跟这两行代际呢完全的切割开来，好像跟他们讲是讲不通的。你叫人家退党，还本来都是政敌啊！啊，你讲讲无要插政敌，啊，你赞成有赞成台湾跟中国统一无？因讲这是政敌问题，啊，问题是那台湾跟中国统一的时阵，因这台湾的这个庇护所等不起啊，他们会再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迫害。那到底不爱插政治，安尼对还是唔对？因感情真无咧插政治，因那咧一直无要，那讲到台湾要独立这代志，讲到你要统一台湾独立这代志，因就讲这是政治。啊，落尾啊咧，因那拢无不闻不问之后，到时候是不是自作孽？因为你当时的冷漠不参与，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而今天呢，台湾人赶快，你对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以为他已经开放了的迷思，以为给谁管拢赶快，哎，迷思的时阵，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看不懂，你觉得这些东西很烦，你觉得都是一样脏、一样黑、一样污秽，你不去管它。你看到想要做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可不然呢套一句话说，我不念皇帝，皇帝自念我，这些都会对我们有切身的关系。我们要签的一个法，不是说我们要签，是马英九坚持要签，啊，问题是中国一不是一个信守承诺的法治的国家，它是一个人治的国家，那这样签下去我们有什么保障？ 大家讲伊是一个大国，已经在咧发展，咱大家看面强。问题伊哪咧发展，啥啦伊都爱看咱强。他为什么得跟我们签？绝对有他的目的，有他的考虑嘛。大家爱想个清楚，唔通伊想讲要骗人的好处。有一得必有一失，你失去的是什么？要先想清楚。那你够向领导，今日是干嘛个？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